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今天啊、让我们再讲一个遗传然后再往下走吧，免得听众朋友听得不耐烦
了。不是，我刚才听蒙哥的讲话声音比较严肃，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蒙哥准备讲什么呢？
我们现在讲了一部分的遗传啊、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基督徒生活的遗传、哎，个人在教会里面怎么服侍啊、奉献啊这一类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说面对这个啊，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呐、啊从前社会给我们的包袱啊、拜祖宗啊这一类的遗传，是从还没有信的世界那边来的。
嗯，
可是啊、可能啊，今天我相信我们最需要思想的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有关于教会路线的遗传。
真的，
当然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啊，马太福音15章，耶稣已经离开五饼二鱼，离开耶路撒冷，带着门徒啊，经历了风浪，越来越往外走。那他心里面其实是有方向的，他已经上了祷告山又下来。
嗯，
可是这时候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们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显然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一些跟随主的门徒啊，面对一个很大的征战，就是所谓犹太教里面的遗传。
对，
那还不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没有的规矩啊，很多很多的说法，很多很多的这个手续啊，都开始在以色列人中流传。
就是说这些遗传跟实际上圣经的教导或者说这个神的诫命、啊、
可以相隔甚远。对，
相隔
可以相差很远。
对，我对这句话也就特别有感觉，就是说你们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废了，对，你如果单是个遗传没关系，遗传如果废了神的诫命，让以色列的百姓啊偏离了正道，这就不行了。那我们今天这个作为外邦人信主啊，其实不太有这种问题，会有另外的问题。
不，也有问题啊。所以我就是正常说，就是说这有两种遗传啊、一种就是说跟神的诫命有冲突的，对不对？
对，
就像我们讲的，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也有这种问题，比祭祖啊、上坟啊、烧纸钱啊，
那个总是还很明显的。
很明显。还有一种，那么可能就不冲突，比如说吃猪肉还是吃牛肉的问题，对不对？用筷子吃饭还是用刀叉吃饭的问题，我想这个总跟神的诫命不会有任何冲突。
对，
所以就是我们华人教会
的
时候，当然在一起春节大家聚一聚都是猪肉，对不对？
都是猪肉，没错。
排骨，要么什么扣肉，要么什么，这个可能在其他民族里面大家就不太容易接受，或者说不习惯这些做法。
所以嘛，在地上啊，其实哎，这个也牵涉到一个我马上要讲的遗传问题，就是各个文化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啊，圣经并不禁止我们这样做的。今天有一个说法说，要是教会就不应当是中国教会，要是教会就应当是世界性的教会。
这个是比较难做的。
我们在天上有一个世界性的教会。
我想到天上估计还是大家有个臭味相投一点，说臭一起也不也说不定了，对不对？
希望到时候没有臭味了。但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啊，约翰他在启示录的意象里面看见天上的事情，那个天上的人他观看的时候，他是说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什么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哎，这个话里面其实有玄机的。从道理上来讲，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就不应该带任何文化背景啊、或者民族色彩。从这里看不是这样子，在天上他还能看出来，哦，这些是从中国来的啊，那些是从哪里过来的，对吧？你直读这个话有这个意思啊。
对，
当然有人说呢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从各国各方各民里面出来，但是就算你这样讲，还是
可以看到你的背景在哪里，对不对？
我们在属灵的身份上，我们不应该因为国籍而彼此分门别类。可是你是不是特意要把这个国籍啊、语言文化啊、生活习惯通通给它去掉？倒也没这个讲究。真的是没这个讲究。
嗯嗯。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来和白健谈一谈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从犹太人来的遗传，而我们自己本来那个不信主文化的遗传是非常容易辨别的。
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麻烦，就是我们距主耶稣的时候又已经是1000多年、2000年了。这1000-2000年以来呢，在基督的教会啊，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又发展了很多很多的遗传。
对
啊，那这个遗传呢和西欧的历史有关，因为它牵涉到这些民族国家人种的历史、语言、文化、生活习惯。
哎，蒙哥，你现在是不是想讲这句话？就是我刚才也想提到这句话，就是说下面一句，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都想起这句话，比如说讲天主教吧，他当然也大家也拜神，看起来同样一个神一样的，但是更多的据我所知，可能他更多的讲的是他们人的道理，对不对？
对呀，你把百姓都引到错路上去了嘛。主耶稣叫我们直接和天父祷告，和他在灵里面有交通，就好像葡萄树的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他们不是这么讲的，要透过神父，要透过告解，要透过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通通是什么？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但是这个啊还算是比较好。
对，我就不想把你的刚才话头岔开，我只是想是不是跟这些有关系。
这些当然有关系，但是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
还不是大问题。
因为你真的有主的灵在里面，你很快就会知道对错了。尽管他们在道理上非常非常的偏差，应该是大问题，可是就好像主耶稣讲的，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嘛。那羊不跟着什么呢？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他看见罗马教这里面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个是生人，不会跟着他走的。
那问题，他们天主教这么多年，我们不是说活在罗马教会这么多年，差不多1000多年，他并没有说有多少人在里面，竟然在里面自己辨别出来呢？没有看到。
其实是有的，只是我们对于西欧教会的历史啊并不这么清楚，资料很少嘛。像大部分的中国人除了马丁路德之外，许许多多在马丁路德之前的人，我们就一点都不晓得，觉得非常生疏。其实里面老早就有很多这个惊天动地的事迹啊，将来节目里有机会应该拿出来和大家讲讲。还有呢，也有很多的信徒被当成异端给赶出去了，或者被杀，或者被关，那他们的史料当然就很少，所以你绝对没有。同时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说过，罗马教廷呢，他们的教导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教会解释圣经，而不是圣经解释教会，圣经鉴察教会。
对。
那这一个教会解释圣经，这就麻烦了。所以他们有许许多多的 tradition， 有许许多多的遗传，他们一点都不避讳这个词了。
是吗？对他们来说，像 tradition 啊这些词，就是说非常重要。
对，大家稍微读一点历史就知道了。以前我们也和大家说过啊，就是公元31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因为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直到313年呢，曾经有大批残暴的罗马皇帝来想尽种种的办法压迫基督徒。有很多的文献让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得见。那喂狮子钉十字架关监牢在绑在柱子上烧死这已经不是新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 Barrack of Emperors， 就是像军队一样，像军营一样。这个罗马皇帝是这一批一批的一个比一个残暴在压迫基督徒。那直到313年，这个康斯坦丁或者君士坦丁大帝他进了罗马城之后，这个事情才翻过来。
对。
可是这个事情翻过来的同时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这已经很早的节目了在那个节目里面也说了，一夜之间基督的教会从被压迫的 就变成压迫人的了。
嗯，
啊，因为基督徒是很天真的，对我们来说呢，黑白分明啊，你在逼迫底下，我们知道怎么过日子。可是你一旦把权力交给基督徒，哦，这个东西很麻烦啊。比如我们现在这个
基督徒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对不对？
哎，我就给你举个例子，现在这是活生生的例子了。这是这个马坎先生的副总统提名人，哎，对，阿拉斯加州的州长啊，
佩林
啊，
佩林
，佩林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
对，听说是、
啊。可是他生活的环境以及他的思路呢，恐怕都有一点点在今天的世界里面要执政讲起来有点太简单。举个例子，
是不是觉得有点脱节或者有点束带之气？能不能这么说？
哎，也就不用这么说了。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很看得出来，当初啊，君士坦丁大帝在一夜之间啊，把基督徒、让基督徒大翻身，并且开始给他们很重要的任职，这个事情有多么危险。
嗯，
那因为记者在访问培林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听说你有一个言论，就是以色列如果攻打伊朗呢，我们不应该去 second guess 他，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对他的动机加以怀疑了。
嗯嗯，
那为什么这样说啊？这个培林所给的答案，那真是叫人家跌破眼镜。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答案？
我好像没注意到这个小典故。嗯，
他讲的事情呢，真的是让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是好。他说这个很简单嘛，伊朗 ，Iran is the bad guy and Israel is the good guy。
嗯，
伊朗是坏人，以色列是好人，
就这么简单。
哎，就这么简单。
这像儿童思维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那你自己过日子可以这么过啊。我们最近的节目里面一再的提醒听众朋友，教会跟社会你要分得清楚。嗯，一个信主的人一旦出了教会，在社会上掌权的时候，你如果把教会里的那一套，你在教会里面说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哎，圣经是对的，伊斯兰是错的，这个我们可以讨论，没问题。可是你把这个东西推展到社会上，那不得了。那天主教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开始掌权，你说它是掌权呢？与其这样说，不如说它是被政治利用。
嗯，也可以这么说。
这两个东西混杂到一起啊，再加上他们这些当政者很聪明，发现说，哎呀，这些基督徒很好管，很好用。
嗯，
你只要让他看起来表面上是对的。而且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呢，把他们所讲的一些东西给他神圣化，那很多的老百姓啊就愚昧下去了。什么都是神圣的，如果神的话是神圣的，那这个圣经就是神圣的。如果圣经是神圣的，大家就是不能随便去碰的，把它留在拉丁文的系统里面最好，免得人家乱解。你看看这个几步下来啊，一下子就已经完全变了样子。那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传统在天主教会里边。好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信主啊，是神的灵直接住到我们里边来。往往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当他真真正正重生得救的时候，他是能够辨别是非，他是知道好歹的。
嗯，
举个例子，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啊，在中国内地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就说了啊，你们要受洗呢，一人交100块，学生半价50块。那我们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一对夫妇啊，他们就觉得不对了。谁告诉他不对，他说不出来，他觉得不对，而且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那这时候他就离开了。
嗯，
我相信今天在中国有许许多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人家要把一些祖先的遗传呐、罗马教的遗传加在你身上，你肯定不平安的。
嗯，
我们到教会来，大家烧个香，撒点圣水，向耶稣基督的圣像跪一跪，你干不干？你不干。只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不干的，除非他从小被在这种宗教环境里面带大，那就很难讲了。
嗯，
而西欧的历史，这个罗马教的历史，正是用政治与社会来统一宗教，那把福音整个都变了质，变成一种愚昧老百姓，让老百姓很迷信，方便统治的工具。
嗯，
那这个对于今天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不是问题啊，除非你在天主教里边， 啊，你重生了，你认识主了，那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发现，那些实在不合圣经的东西啊，你去翻都翻不过来，你只有离开它，像当初的马丁路德一
样。那么就请教一个常识性问题，如果我不知道蒙哥这个好不好回答，或者知不知道，如果在天主教里面，那信徒大家读圣经吗？
哎，他们现在也读圣经啊，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翻译的圣经啊，都已经改过来了。那还是跟马丁路德
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对不对？
有，他们有一些旁经，他们有一些要背要念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神圣一样重要的。罗马教廷因为马丁路德这个他们那批人掀起来的风浪，以及后来民智大家都开始读圣经，那他们自己也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腐败，所以到现在已经改了不少。可是我就举个例子给你讲，这人是我真的是认识的，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你知道上一任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啊，他们所说的教皇是波兰人嘛，对不对？
对。
那我这个朋友呢也是一个波兰人啊。他挺有意思的，他是波兰人，他就在天主教的背景底下长大的。来到美国以后呢，对人生有一些问题，他就开始寻求正道，然后他就拿圣经来念，诶，真的重生得救了。当然我们就会很好奇啦，想要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可是他见了我们讲这个事情跟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教宗需要悔改。The Pope need to repent. 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罗马教廷里面传下来的东西啊，实在已经是中错复杂，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你要是真得救，就会像我们这个弟兄一样，就离开了。
对，
你不可能待在里边，你不得不离开。太多的事情是因为古人的遗传而废了神的诫命，让圣经的真理不清楚啊。我再说，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了，其实不难辨认的。只是说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就因为自己好像我也不懂，那这个东西这么多年了，你看他们这些人也蛮好，反正学的也是圣经，那我就待在里边。
对，所以我知道好多人都是这种心理，
他觉得无所谓，
也不太想用自己脑子去想。
那这个没办法了，这个你自己需要向主交账。
我知道刚才蒙哥想举个什么例子是吧，就像我们国内这么几十年一样的。
我还没想到那里。要记得啊，主耶稣是说你留在这些遗传里面是绝对会给你带来影响的，那个影响是会让你废了神的诫命，会让你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因为凡是这种宗教，它讲求仪式，讲求规矩，讲求遗传的，它都不要求你的心，它只要求你怎么样，你用嘴唇，你用你的手，你用你的脚，你用你的外表来尊敬它就可以了。
哎，就像蒙哥我们以前讨论过，往往人在这种环境下反而过得很舒服，会不会？
对啊，
不像我们老是没叫你们自己去想啊怎么样的，他在那种环境下就跟着去做就是的，不用想的。
对，我还有一个波兰人的朋友，他就是虔诚的天主徒，他就跟我讲，他说圣经虽然没有叫我们拜圣母玛利亚，可是拜这个玛利亚很好啊，因为他能够让你谦卑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你去俯拜这个圣母玛利亚，能够给你一种谦卑的美德啊。那这种教导，这种思想到底是对是错，这个应该是不难辨别的。要记得主耶稣的话，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是这样教导你，那主耶稣就说了，拜我也是枉然，因为对你的生命没有长进。
对，
你是可以把基督当成一个宗教来信。你看到我们这边这么多的中南美的人，你就可以晓得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是100%可以像我们拜佛一样这样拜的。这些人拜得很开心啊，他身上挂个圣像，家里烧一些蜡烛啊，动不动在胸前画个十字架。
哎，那这我正想请教，就是说一般如果作为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需不需要前面挂个十字架，或者可不可以挂？
凡事都可做嘛，有的时候挂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怎么说啊，自我警惕也是一个见证啊。比如一个女孩子，当然男孩子要挂，在中国人就比较少了、
当然我就问问而已，我们自己肯定不会去挂。
因为这个弟兄他挂十字架，往往他的教会就是在比较传统里面啊，像这个神父他们要挂的，是不是？可是你要是一个姐妹，她就是带一个小小的装饰性的十字架，这个有它的好处的。
对，
别人一看就知道，哦，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因为自己挂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既然把自己摆在明处呢，那你言行举止都会小心一点嘛。
对。
不过呢，你如果在汽车后面要贴一个什么啊，耶稣爱你啊， 这种 bumper sticker，
嗯，
那你最好不要忘记自己贴了那个东西，不要开车的时候东抽西窜，又超速，又发脾气，又按喇叭，又闯红灯，那就是不太好意思，对不对？
对，是一个自我警戒的作用。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自我表白嘛，
嗯，
没什么，你只要不要把它当圣物就好了。今天其实，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边，尤其针对中国的下一代来讲的话。其实已经不用讲下一代，从上一代就已经开始了，现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我们到底教会的路线是什么，在我们所认为的教会形态教会路线里面有没有一些呢其实只是所谓古人的遗传。
你这个话就严重，用路线这个词王哥也是我们都很少用了
这个路线是很清楚的，在教会里边，因为现在在国内啊，比如说解放以后呢，他们就把所有外国来的传道的人都赶走了嘛，
嗯嗯
啊，那外国来的传道的人呢，他们往往是带着什么来的呢？带着他们自己的遗传，这个遗传我们把它叫成宗派，
嗯，
比如说改革宗、敬礼宗、信义会、卫理公会、长老会，还有圣公会，哎，当初啊，各门各派都派了他们的宣道士到中国来。
对，
那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领受的、他们认为对的教导给中国老百姓。
嗯，
那到底这些东西里面有哪一些是已经成了他们的遗传，有哪一些是神的教导？哦，这个我们一旦长大了，一定要回头去分辨的。
所以说这是不同的路线，对不对？
哎，那个就把它叫做不同的，我们就说路线或者宗派。因为当他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信主，一重生得救，一定会问我们旁边带我们信主的这些父母亲啊、哥哥姐姐啊，问他们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星期天应该怎么办？我奉献的事情怎么办？我穿衣服有没有讲究？对对，还是这些问题，对不对？等到我要进到教会的时候，哦，我发现，哎，教会有教会的规矩，这个规矩咱们中国人完全不懂啊。对我们来说，这不单是新鲜的，而且是外来文化的。这个外来文化往往带了许许多多的历史背景在里头。
对呀，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罗马教廷。罗马教廷有很多的规矩，那马丁路德呢，他就说，哎，这是不对的，所以他恢复了一个什么因信称义，他恢复了什么、嗯、我们可以用方言读圣经。可是请问在马丁路德的教导里面，关于教会以及教会的结构，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罗马教廷的色彩？
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个哎，那它是哪些地方是有罗马教廷的色彩？那一些的色彩，那一些的遗传，对于当时、对于后来、对于今天的教会，又有哪一些的影响？是正面的呢？是负面的呢？会不会也有一个危险？因为这一些的遗传，因为既然是从马丁路德他们也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也可以说，哎，这个不可能是错的嘛，对不对？
嗯、对。
有的教派他们从欧洲来到美国，那今天中国人进去的时候是觉得非常吃惊的。这些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宗派的东西啊，在中国大陆反而不容易看见，在北美还可以看见蛮多的。
哎，所以我正想问了，就是说如果刚才讲的这些不同的宗派在中国大陆、嗯、现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蒙哥有没有所了解？
我了解不多，但是在美国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他们有的这个 Reform Church 啊，
嗯嗯，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了，他们是从荷兰那边过来的，
这个就是从马丁路德那边跟延续下来的、是不是？
这个我不太清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历史的。
对，
那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在政治上他们就想尽办法和欧洲大陆脱节，
嗯嗯，
他们不太回头看的。可是同时他们在这里又因为社会结构以及他们传统的关系呢，教会本身带着很强的社会色彩，那教会管的事情也很多。因为早年的美国的移民社会啊，那都是自成一格的，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见中国来的人觉得说，哎呦，你们念书啊，可以这样念，可以那样念，是不是？每一个county可以定自己的教科书，没有国家统一教材，没有国家统一考试了，
都是跟他们这个历史有关系，他们都是很自治，
都是跟历史，
基本上当时都以自治的形式存在这儿的，对不对？
对，那当时啊，他们一个民族的人，一个文化的人搬到这个地方了，还是住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往稍微西北边开，开到 Hill Country， 那里面就还有很多德国的移民啦、啊、捷克斯拉夫的移民啦、啊。那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办这种festival 了，秋天的这种庆典节，比如说Czech Festival， 就是捷克斯拉夫来的后裔。
对对对对。
还有啊，加拿大你就可以看见很多从荷兰来的啊，从哪个地方来的啊，他们一群一群的人聚在那个地方。那一些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对他们自己来说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社会、他们的传统都和圣经连在一起。
那
在他们中间不是问题。我刚才讲到这个 Reform Church，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到他们教会里面，他有一些的位置啊，那是教会的这个长老坐的，是有特别的椅子给他们坐的
啊、哦，是这样的，
教会里面分座位的，有所谓会堂里的高位、
嗯、
那我们看得很不舒服，是不是？对他们来讲呢，这个不是问题，那是他们的文化。
对，这已经成为他们一种生活习惯了，对不
对？
对，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判别他们，只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他们为主发热心，他们开始派宣道士来到中国人中间做工的时候，不见得要到中国去哦。就算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他们开始传道的时候，
对，
哎呦，问题来了，因为他们很多的规矩，你是学呢，还是不学呢？在这里有的比较保守一点的改革中，他们就给婴儿洗礼的。你如果学的话呢，你会学了个四不像。你如果不学，那你跟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时候马上就显出来了。
对呀、啊，
古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和圣经的话开始起冲突了。在他们中间，哎，他们起不起冲突？就算起冲突也不关我的事。我只知道这些人很爱主，其他的不用我担心。但是，一旦传到我们中间来，成问题了。
那至于我们这做这基督徒不是很辛苦吗？
是啊，你看今天在台湾来的基督徒有很多是长老会，这个长老会就和当初这个马凯他们加拿大的长老会那个做法那个背景有很强的关系。那个做法那个背景以及那些说法是不是真正是圣经的说法，大家不太敢再去谈了。
蒙哥今天火力这么足，都点名道姓嘛。
这不是火力足，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
嗯嗯，
不要讲远，就讲近一点。美国的浸信会，美南浸信会啊，大家都认为很正统、很爱主了，对不
对？
对
啊，浸信会是就 Baptist
啊，我们在这里接触到太多的 Baptist， 很好啊，
我觉得这很正统啊，很正宗啊。
哎，可是他们有一个规矩，他们有所谓的会员制，你是不是会员？那这个规矩要是在咱们中国人中间呢，尤其早年的时候，就会引起相当相当大的反弹。
怎么说呢？
哎，那你可能没经历过，你大概信主的时候正好你在换乘，然后你又到了中国教会来啊。中国教会不太强调、
啊、因为我原来就没有什么会员不会员的，那到这个教会、好像也有个会员制的问题、就成为我们这个正式成员。
中国教会为什么会有会员制？是因为从美国的浸信会这些教会抄来的。
嗯嗯。
而且当你向美国政府立案的时候，他也对你有这个会员的要求啊。那当初我们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啊，因为借的也是浸信会的地方，那么我们自己当然没有浸池啊，哈、你不晓得我们当初去借教会的时候，那还好是碰见很开明的传道人呐、
对，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在中国学生中间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福音工作，他们现在要开始自己的主日聚会，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有没有可能用你们的一个房间？
这就比较有讲究了，对不对？这讲聚会。
他如果说好啊，那底下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们需要开始讨论了。那第一他就会问我说，那你们要不要来算做我们的 mission， 我们的差会？那一般来说我给他的答案一定是 no。为什么？
这就解释一下，在这作为他们的差会或者他们 mission 是个什么概念？
他们的差会，他们的 mission 呢，就是说
他
是进信
会，
他是浸信会，你就是浸信会
啊，是这个意思。
他是宣道会，
按照他的规矩来，就是说
你就是宣道会，他期望你按照他的规矩来。这些外国的传道人，他虽然很爱主，他虽然愿意把地方给你用，可是他很快就会提出这个话来。他提出这个话来的时候，他就显出他们对于格勒文化的工作呢不是很熟悉。因为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所领受的跟你们所领受的可能相当相当不一样？我们如果称为你们的差会，就必须有一个怎么样啊？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相同的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在里边嘛。
嗯嗯。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说 no 呢？因为我们开头的时候不是你们派了人来做工，现在只是我想向你们借一个地方。
嗯，对。
啊，那我跟他说 no 呢，一般还可以的，但是我总要还要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让一个不是浸信会的教会在你们浸信会里面聚会？
啊，
这个你们
有
没有问题？
这万法
有学问了，
学问，嗯，对，
对，那他就会问说，那你们是什么啊？那我学了一个很长的名词，叫做 non-denominational。
我到现在这个词还是讲不顺。
non-denominational 需要刷了牙再讲，要不然讲不清楚的。
对啊。
那我碰见的几个传道人倒是很开明，他说你只要不要在我们浸信会里面挂个信义会的招牌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讲得过去了。
嗯嗯。
然后他们往往在内部还是要把我们算成他们的 mission， 算成他们的差会，因为他说我要向上报啊，我要告诉别人啊，我们这里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总会有他们的看法啊，是不是？而且你既然用我们的地方呢，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也在支持你嘛，对不对？我们也在鼓励你嘛。那说那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我就不去管他了。
啊，
不过这底下很多的原则的，我们虽然向你借地方，你虽然这么大方，但是第一，我们绝对一毛钱不从你们的差会拿；第二，我们所用的水电费、场地费，我们一定尽量的奉献给你们。
你的意思就跟他们划清界限？
这当然是划清界限，可是同时我也跟他讲，这绝对是必要的，啊，因为中国的弟兄姐妹有这个能力，我们应该也有这种学习。
嗯嗯，
而且呢，早年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呢，很多的学者，他们是拿 J 签证，他们要回去的。
对，
他在美国，他信主，他受洗，已经是胆子很大了。我不必给他一个不必要的帽子，就说啊，我是在美国的差会，我是就在外国人支持的教会里面受的洗。
嗯，
他可以很名正言顺的说，我们这个教会也是自立自养自传的，
上至教会，对不对？
虽然跟中国政府没关系呢，可是这样的在圣经上的自立自养自传呢，向来是教会的传统。
对，
只是这个名词被政府拿去用了之后呢，他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意思了啊，这个咱们
就
不多讲了，
这个，对，
大家心照不宣了。那我是个老脸皮厚的人呐，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自己已经在很多的宗派里边啊，在教会里边打滚了一阵子啊。
嗯，
所以我得有这个胆子，我得有这个信心，我得担这个责任，我自己向主交账。直到如今，我良心没有亏欠，别人也没办法来指责我们什么。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麻烦。浸信会是有会员制的，
嗯，
这个我们跟国内来，从前早一批来啊，他们经过文革啊，经过六四啊，他们已经不轻易再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信仰。
他们可能对加入一个什么国外一个组织也是心怀一种，
就是了。他们愿意信主，那就是他们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知道也听清楚了，明白了。我不是加入一个组织，我不是信一个宗教，我是把自己归入基督的身体。
对
啊，我从今以后成了天国的子民，等候至大的神显现。做到这一步不简单啊，他们很多人真的是抱着这个投身于真理的理想悔改信主的，他也预备凡事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经，规规矩矩的在这个世界上度余下的日子。这是带着很大的热忱，很大的兴奋，也很大的憧憬，有的时候付上很大的代价才走到这一步的。那真是神格外的恩典呢，在这个基础上，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他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他提供一个相当干净的，没有什么牵挂，没有什么他们看不懂的遗传的教会环境，这样他才能够长得好。
嗯嗯。
啊，可是这时候，哎，美国教会就来了，挺麻烦的。这个事儿，当年尤其是总要跟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受洗，没给他们施洗啊，就总是用美国人的教会施洗。那施洗是一件好事情，大家都来，对不对？
对。
那尤其他们老太太啊，从上到下扶老携幼啊，他们对这些中国学生都很关爱啊，他们从水里面出来，大家都很高兴。哎，水里面出来之后，马上拿一张证书来，让他签字。
嗯，
仔细一看，哎呦，不但是受洗证书，而且自动加入他们教会的会员，
就在他这个教会受洗，就成为他们教会的会员。
对了，那这时候有许许多多中国来的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他就不平安了。他说，这是什么东西？请问你这圣经第几章第几节？因此他们从水里面一出来，往往我就需要对他们有一个要求，让他们能够长得很大。 什么意思呢？这时候你如果跟美国老太太讲，或者跟这个很有爱心的美国牧师说，不，因为你们这个不合圣经，所以我不加入你们的会员，是一点都不造就人的。
哎，这个场面也很尴尬。
他算你是他的会员嘛，他算他的嘛，对不对？这个对你的救恩，对你的各方面呢，没有影响。可是你要让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处之泰然了，他需要信心相当的清楚，他需要有相当雄厚的知识本钱来包容美国的弟兄姐妹。这事儿麻烦的，这事儿麻烦的，做多了不行的，你知道吗？
对对，
在圣经里面没有啊。弟兄姐妹的情绪非常非常的烦啊，他说我就是不愿意，就像你刚才讲的，我好不容易从那些政治组织里面出来，我好不容易从人的各种发明，从人的遗传出来，你们怎么，我现在一信主这么高高兴兴，你怎么要我签字加入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加了不平安。
加入个什么组织，对不对？
我们的教导跟他们的教导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不学浸信会的历史的，我们所信的不是掺着美国文化的一个宗教。可是任何一个传统走多了以后，它就会有这种色彩在里边。我不是说宗派一定是坏的，因为常常有人讲说 non-denominational 也是一个最大的宗派，你要这么讲也可以。只要有一个人群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不用很长的时间，马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遗传。
嗯，是这样，
对不对？
对。
哎，我不要会员制，这也成了我的遗传。可是这个遗传有没有废了神的诫命？是不是与圣经相合？那才是我们要看事情的标准，对不对？怎么穿衣服，怎么讲话啊？不要怎么穿衣服，不要怎么说话，这都是遗传。这些会员制啊，奉献传不传袋子啊，都还好办，什么事情难办，你晓得吧？
哦，你刚才讲的会员制还不是说特别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据我所知，比如说我们在的一些教会，它也会有一些这种基本的手续，比如说确认一下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待下去，或者成为这个教会的正式成员，你怎么看这样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是你立案的时候，美国政府要求你这样做，这是第一点。还有呢，它有它的好处啊，因为美国是这样子啊，大家满地转，每个礼拜天这个会堂的门一开，你说不定什么人进来了。
嗯，
进来了之后他要在这待多久，他到底他的背景如何，他信仰的是不是纯正，你通通不晓得。
嗯，
那他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他说他可以当执事，他可以教主日学，你们缺什么我都会啊，那你很难办的。尤其假如教会没有很健全的一个照着圣经的制度的话，那是很难办的。
嗯，
因此会员呢，怎么样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防线，你懂的意思吗？你还不是会员，你就没有投票权。
对呀、啊，对呀、啊，就这个意思啊。因为年底要到了，可能对教会的一些预算啊，教会的一些大大小小事情
啊，
指示会要改选 啊，这事情，那么是不是都需要涉及投票的问题？你不能说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跨进来。
那当然我们又要讲了，这个投票到底是不是教会里的，这个投票到底是古人的遗传呢，还是神的诫命呢，对不对？
你这么一说我知道教会圣经里面没讲过投票的事情，对不对？
是啊，圣经不是这么做的。但是你说我们今天在北美这样的环境，你没办法掌握到底谁到这个教会来，谁愿意留在这个教会，因此你有一些一定的措施，这个本身是为了建造教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比较遵行神的话，这也是可以的。
那就我而言呢，如果我们现在的实行一些会员制，实际上门槛很低的，无非就确认一下你愿意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参与一些活动，对不对？
是啊，尽管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做，但是你说我对这个东西有多反对，没什么好反对，因为你总要有个办法。那会员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办法？老实说不是。投票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老实说不是。啊，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有，只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耐心去把那个办法弄明白？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些办法比起来都麻烦，你知道吧？
那么你
会员的投票我就不用担心了。
这边讲还是等一下你跨过这边去讲？你刚才说会员制后面还有一个是更重要的问题。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讲，因为讲了是白讲。大家之所以会
安，你是很麻烦，对不对？
其实蒙哥最麻烦，不是别人麻烦。
嗯，这话
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会保持他的会员制，会保持他的投票制，而且很多年相安无事，就表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认为这样做方便。这样做大概不太坏事儿，啊，因此他们就安于现状。你再跟他去讲一些别的道理，那都比投票都比会员要麻烦。 因为它都牵涉到神的教导，圣经里面主的心意，教会的路线，要很多人都能够明白了，那才能够往那个方向走、啊。
我应该这么一讲，我都很想听一听的啊。
哎呀，这个以前说过这个太枯燥。
我好奇心给你提起，除了我觉得投票，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环境，觉得投票决定一些事情，这很公平，也很民主，对不对？
嗯。可是很不圣经啊，因为圣经我们讲过基本的思想是，尤其外邦人的教会，这个规矩是保罗定的，
嗯嗯，
该怎么做是保罗决定的，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了啊，那怎么可以投票呢？如果弟兄姐妹想要投票，这表示大家已经没长大了，已经没有见识了。
那么蒙哥，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哎，教会长得正常的话，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出来。
嗯，
可以从头到尾啊，可以几十年下来没有投票的必要。有什么事情不是公开来大家好好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现在有什么缺乏，我们大概的方向是怎么样，对不对？
那我们大概
阿门一下就行了。
意思就是说做一个事情的话，投票是最简单的，
可是是最这不是神家的规矩啊。大致来说，你看比如说世外桃源，我们现在节目办到这个地步啊，快两年了，有没有投过票？我们同工不少哎。
嗯，
有没有投过票？没有投过票、
哎、没有，我没这个，我没发手头选票过。
对啊，需要换一个频道、需不需要投票？不投票。
嗯嗯，
谁上哪一天的节目，到底这个节目怎么做，剪刀抄在蒙哥的手里，需不需要投票？不投票，大家做得开开心心，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都是老同工了。
对，
我们整个的团队向来不需要投票的。你如果到了一个需要投票的地步，你可能已经弟兄姐妹在很多该做的事情上，该有的认识上已经不同心了。那这时候用投票来勉强通过有什么意义呢？
不，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蒙哥说的这么严重吧。蒙哥这样说是有这样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个教会要添置一个什么设备、比较贵重一点的，
对，
哎，一两千块钱不用投票，但是一两万块钱，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争议、不同的看法，对不对？你说的就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投票来解决。
对啊，因为你现在的说的这个教会它本身是没有架构的，教会里面长老是什么、执事是什么，这个东西要是弄得清楚的话呢，是没有的票投的。大致来讲呢，在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大家一定是同感一灵的。如果有这么大的意见上的不同，还有很多别的圣经的原则可以遵循呢、比如说交通，这不用说了，是不是？顺服，这也不用讲了。祷告、等候、彼此体恤、彼此同心，这都比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要好啊。你可能认为这个说法太理想化，实行上一点都不难的。但是投票一旦成了习惯，投票成了一定的习惯，大家都不想这些问题了。反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投票，投票了过去、少数服从多数，这这么过去了。那这是教会很大的一个危机。其实你看，投票常常造成教会分裂，不是造成教会合一。
啊，被蒙哥这样一讲，有道理。
他本身不造就人，箴言不是有话说吗？失败以先，骄傲必到。你换一换他吧。从教会的立场来讲，分裂以先呐、投票必在、
但是我们往往就用这种方式，根本就没考虑到这么多的问题，对不对？
神的家里面办事情，凡事的背后都一定有他的，我们就讲的好像比较高山仰止，有他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属灵的意义应该对大多数人很清楚了。比如说你现在要盖一个房子，盖一个会堂，要不要向世界上的银行去贷款，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问题。
嗯嗯，
如果在教会里面占长老职位的啊，传道的人，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嗯嗯，
啊，怎么讲？都有一个基本的认定。
是
啊，就是当我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你说这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哎，这后面的圣经经节是这样：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讲啊。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将来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啊，蒙哥真的能找到圣经的根据啊！
哎，这个不是去找的，这是一个服事主，这是一个建教会的人，他是笃定了这件事情，我宁死也不让任何人把这一个主的荣耀给我夺去了，不干的，开玩笑。绝对不做的。那这个事情你不能期望每一个刚信主的外地来的年纪还很嫩的弟兄姐妹去明白，但是他们跟着我们一起聚会日子久了，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事情是没得投票没得商量的。
嗯，对，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必充充足足的供应一切，他如果没有供应也没怎么样，这事情对我们一点都不为难。可是他别人不信的，你说为什么不可以贷款，不是可不可以贷款，而是说我为什么要去贷款。
嗯嗯，
对不对？还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想啊。
对，还是回到刚才说讲的投票了。我觉得刚才蒙哥举的这个例子，比如说造房子啊或者什么，这些很好。
嗯，
更重要的，为什么投票的话可能跟我们这个文化有关系，或者这个环境有关系，觉得比较民主一点，是不是？防止你们教会，特别一些大教会，你们这个几个长老啊，嗯，或者几个执事啊，嗯，说了算，或者说难听，造成那种专制独裁的那种倾向。
嗯，
你说是不是有这种作用？
嗯，这个就是看这个执事啊、长老啊，在教会服侍的人，他们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看见？
嗯，
或者更恰当，应该说是他们有没有保罗所说的父母心、父母亲的职分，
嗯，
父母亲的见识。因为你在家里边也不投票的，在家里边很多事情是爸爸妈妈黑箱作业，对不对？他们说了算嘛。
嗯，
但是爸爸妈妈同时又不是一辈子要孩子长不大，爸爸妈妈的期望是孩子早日长大，所以能够做出对的决定来，能够独立，能够成为爸爸妈妈的同工得力的好帮手。所以你在某一个阶段，你站在这个家庭的外面来用一些世界上的标准给他打分数，或者给他下断语。
嗯，
他们专权啦，他们独断啦，他们黑箱作业啦，这个也不妥当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我本来最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下一代面前没有一个教会模式的榜样。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没有人能够争辩，没有人能够回答的。
嗯
嗯，如果牧师会众制是教会唯一的出路，那广大的中国教会就没有希望了，众多的北美华人教会也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神学生啊，还要经过这种神学院的训练，然后出来到各地去应聘当牧师，你就免谈了，就此罢休了，
嗯，
供不应求了，绝对在短程、中程的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员把这个需要照这个模式给它补上去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遗传。一个教会路线的遗传，这个遗传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把教会的组织结构给简化了，废了圣经里的教导。哎，圣经里的教会到底应该怎么运作的？根本就没有去好好的。
我们讲的再明白一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提到教会，肯定就想到有牧师，然后一般的会众，但实际上就是说，你的意思，教会未必就一定要有牧师。
对呀，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
嗯嗯。
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只是我们这个是大家一眼看穿了，就跟投票民主一样，一眼看穿了这个办事的方式。虽然看得很明白，你在别的宗派里面也看着好像主很跟他们同在，可是我们就废了神的诫命了。因为神在新约里面，新约教会里面那个巧妙的那个平衡的安排完全被隐藏起来，大家不去想了。我们问的问题变成非常简单，教会怎么可以没有牧师？你不知道人家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多少次了，
嗯，
无法答的。教会是什么？大家不去读的，不去想的。教会只要有牧师就好了，服从领导，我们听牧师的。其实听不听牧师，你越是聘牧师，教会越容易闹纠纷。
这话也是够厉害的。
有经验的人就知道这是真话。
嗯嗯，
因为他从外地来，我以前才讲过，他对这个教会这个地方他是完全没有了解啊。
嗯，对，
他需要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世外高人啊，才能够一下进到你们这里边，和你们运作的是合作无间，然后把这个教会继续的带领往前面走。往往事情不是这样，往往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带着雄心壮志，一颗爱主的心，进到一群老旧的基督徒里边，或者是一群很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来了一个这个血气方刚、乳臭未干的年轻弟兄，哎，带了很多的计划，要大家跟着他跑。起初呢，大家卖个面子，你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那做下去呢，我也累了，你也没果效。
嗯，
然后冲突渐渐起来，再加上有教会经费的问题、资源的问题，哎，一个意见不合，两边闹翻了就走了。
嗯，对，
走了之后教会觉得很累、很枯干。可是我们中间好像又没有人能够把每个礼拜的讲台啊、探望、这些事情都弄起来。
嗯，
你看见了没有？
还有时候还真的需要一个专职的。
哎，我们认为这样方便嘛？
对不对？
为什么教会里面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常才，会到了一个有时候需要一个专职的，到了这个地步？那是因为我们都在世界里面太忙了。
这话
很简单的事情，
有道理，我觉得是有道理，对。
对，
我们就觉得有个专职就方便，这个事情有人去干了，
对啊，
不用我们操心了。
我就不会说啊，你看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办，你知道教会里面有这么多没有人去办的事情，是主故意摆在那里，要等你去办，你没这样想吗？如果没有一个所谓专职的牧师啊，弟兄姐妹就不知道教会应该怎么办了，这就显出我们的亏欠，嗯，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东西了。
从另外一个角
度讲，如果没有一个专职的牧师往这条路上走
的话，我们反而会去做这些事情。
对，可是到底要怎么做？我们彼此之间是怎么个同工法？与圣经所说的模式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谁去研究？很麻烦呐。因此，在中国或者在北美，有一些有心服侍主的年轻弟兄啊，他哪怕他愿意这样照着圣经来走，他连一个榜样都看不见，不知道能够跟谁，他也不知道除了这个牧师会众或者是三字会或者是家庭教会，除了这几个路线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他不晓得了，要他自己从圣经里面找不容易，连神学院都不这样教了。
不，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跟蒙哥这么讲，我觉得也累。你看蒙哥现在把
是累啊，
几个都给推翻了。一个是比如说
对
会员制啊，大家平常决定问题，
对啊，
投票啊，
投票啊，
还有牧师会送制啊，但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全部给你推翻，你说怎么办呢？
对了，现在问题就来了，一推翻我不是推翻的，我只是说这些东西有它的方便，可是它有很大的嫌疑，很多都是古人的遗传的，
就事情未必就是这样的，或者这样做未必就是对的。
对，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现一个很强的副作用，就是把这个东西一拿掉，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脑袋空了。
对呀，
这就证明了主所说的话已经把神的诫命给他废掉了，大家不去想这个问题啊。
嗯嗯。
那你说教会到底应该怎么走？比如说你是浙江老乡啦，那你们浙江这个温州人是很会做生意的啦。
嗯，对。
温州人他们都是浙江人，都一样啦啊。听众朋友不要生气啦啊。温州教会对国内的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啊。
嗯。
你不太敢搭腔，你不知道我这个贡献是讲正面还是讲负面，我跟你讲都有。
我们现在在讲，
不见得
肯定是这样的。
真的是都有，因为国内你也知道国内的情况。你在百废俱兴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看现在我们休斯顿到处这个是屋顶都是贴这个蓝布，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吹坏了还没时间去修，暂时用蓝布把它贴一贴。
哎，还有前两天前段时间的天气比较好，到时候乒乒乓乓乒乒乓在那敲，在那修屋。
对啊，那你说这个蓝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那当然也好也不好了。好
是
什么？
就是一些暂时性的替代作用，对不对？
对，至少你不用刮风下雨，这东西水又进屋子了，至少把这个功能达到了。可是真正的屋顶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国内尤其在文革之后，经济开始起来了啊，那么很多的温州人能干的弟兄、爱主的弟兄，他们就到各地去。
对，
那各地的教会需要有一个模式啊。你要是不愿意归政府管，那你归谁管呢？不归政府管，我们圣经又还没读懂，我们暂时应该贴怎么样的蓝布呢？这个温州布啊，很好用。温州人有一套啊，教会管理、教会治理的模式，
是吗？
啊，这个当然，这个门哥也是道听途说，不过我觉得这个话里面有他相当的道理了啊。
对，
沿海浙江福音是最兴盛，教会照说是应该是非常强壮的，他们把他们很多的经验就带到内地，带到各处去。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浙江色彩？有。那个浙江色彩有没有不合圣经的地方啊？那就看你怎么用了。
嗯，
你这个蓝布的屋顶贴了太久啊，真的屋顶不来，或者人家要换屋顶的时候，这个蓝布说还是这套好，那就麻烦了。
哎，那习惯或者习惯了人觉得还屋顶就应该这个样子的。
是啊，那当然我得再声明了，这个我们海外的人都是道听途说啊，这里边并没有什么褒贬的意思，我们只是在讲一个现象，一个宗派怎么形成的。有许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尤其是可能在浙江是理所当然，充满了主的同在，传到新疆呢就可能成了一个宗派。有没有它方便的地方？有。可是从长久来讲，真真正正的建造总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鼓励当地的弟兄姐妹照他们所有的一切的情况，尽可能的到圣经里面去寻求主给我们立下的榜样，立下的模式是什么。今天的基督徒真的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喜欢去拿那个现成的一套一套的东西， 不管是教会啊、真理啊、神学啊、方法啊、造就啊，只要你能够给我出了书了、写了讲义了，哎，我就照章宣读啊，照本行事，我是最高兴的。其实从服侍主的角度来讲，这是最要不得的。你离着圣经越近越好，那你只要稍微读点书，尤其你有大学程度，你能够念得懂圣经，你就不要在那里故作谦虚说，哎，我自己读圣经，我怕读错，我读不懂怎么办？你读了没有嘛？圣经里有的话是明明白白的，你要去听人讲的一套，要替自己找借口，那谁都拿你没有办法。我们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节目里重复说的，哈，讲到这里，蒙哥就豁下去了。这个姐妹上台讲道，这谁开始的？教会里面姐妹当家，大批的姐妹在那里当家，这个规矩是谁立的？这个开始这种遗传，告诉大家说这个没有关系，那个人在神面前要负责的。因为你的结果就是大批的弟兄起不来了。现在这个现在新的模式是这样啊，弟兄去上班，姐妹去念神学院，好不好？这是因为人的遗传啊。我再说啊，全中国的教会那个女传道啊、女长老啊、女牧师呢是世界冠军，这是我们中国的新遗传。这个遗传会有很大很大的副作用，大家听不进这个话。可是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让今天要出来的弟兄他简直就无所适从啊？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呢？那是因为我们太轻易的把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啊，当成遗传教导别人，而没有诚诚实实的把你的信心、把你一切的知识的根基直接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今天好像有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你手上要是只有一本圣经，你是吃不开的，你得有一套一套的东西，海外的最好，韩国的也不错，这样弟兄姐妹才会服气你。这个很可怕，这许许多多的东西，它是不是罗马教？不是。可它是不是我们的新遗传？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新遗传？有风有雨没有屋顶，蓝布贴一贴，蓝布贴久了，
比较省事，比较简便，
就没有再进一步到圣经里面去寻求。而且那些应该站出来的弟兄没站出来，这是你光怪姐妹是没用的。弟兄好好站出来，没有一个姐妹会跟你抢的了。爱主的姐妹真的还有这个特色，她还认识，她往往是因为迫不得已。但是即或如此，这个情况不能长久下去的。我们今天遇见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的基督徒，你说他爱主不爱主？爱主。可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弟兄应该是什么样子，姐妹是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他光知道能够上去讲道，讲了一套一套的东西出来就是好的。那这时候就有许许多多披了羊皮的狼进到中国教会中间。只要他能够成篇的道理给你讲出来，尤其在是外国来的啊、韩国来的啊、海外来的啊，或者是大城里面来的啦，
对不对？
哦，整批整批的人就走了。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真正正去好好的研究神的话。但是别急，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啊，你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因为主耶稣马上就要开始把下一步的路显给他的门徒看了。那下一步的路是什么呢？怎么样把这些古人的遗传、耶路撒冷来的声音都凭在外面呢？最最重要的是，就是主耶稣要往下走的方向。
所以，但是我看看下面，好像跟之前面我们讲的没看出什么特别的联系。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大家就等下回分解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 消息为你